好，听众朋友，主持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要讲到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中间这一部分。中间这一部分。首先，我们来看十八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见面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当尊重父母。注意，原文是尊重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啊，我们来看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其他的福音书啊，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啊，还有马可福音第十章，以及这里的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啊。你总体看来呢，在所有的这个福音书当中哈，路加福音的这个记载是最简单的。你看前面马太福音，你往上看一下马太福音啊，是吧？然后还有马可福音都有一些啊更详细的描绘，但路加福音在这里呢，其实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简化的，它为了使所表达的意思更清楚。十八节啊，你们来看哈，说然后某个有权势的人去问耶稣说，你注意哈，这里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相对于其他福音书呢，这里特别强调这个人是犹太人当中有权有势的一个人，有权有势。所以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天国的真理，在每一个时代会临到一切的人，从有权有势的到没钱没势的都有啊。有权势的人呢，他也应该去信，去悔改。这里，你看，就讲到这样一个有权势的人啊。然后呢，我们往后也知道，他的权势也造就了他的财富啊。说良善的老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看这句话啊，这句话呢。其实你可以看出他对耶稣的教导是认可的，他承认耶稣的教导是良善的啊，是出于神的，不是假设。他在不断的聆听当中，因为他总是听见耶稣在强调天国的宴席，永生，天国的宴席，是吧？亚伯拉罕的宴席，是吧？耶稣讲的那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所以说他希望自己能够永远在神面前活着，这是他关键的问题。你其他福音甚至记得他跑过来跪到耶稣面前啊。在这里呢，你看到他是对天国是有追求的，他道是听进去的啊。然后你需要注意，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这里，耶稣和这个人的对话前面接着是什么经文？上面的经文是有人抱着婴孩来见耶稣啊，耶稣说啊，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是吧？人若不变成小孩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国。往上，是不是之前有这些教导？我之前讲过，路加福音当中，包括福音书当中，他所有的事情按接起来，这些事情都有联系的。这个求问耶稣的人呢，他不断的被耶稣的道所点击、所扎心，直到他听见了这个婴孩能进天国，那我这成人怎么办呢？所以说，他听了这个事之后，他就。觉得他等不住了，他就要问耶稣，因为他是个成人嘛。他实际上问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理解成为，那我已经是一个成人了，我怎么变成一个小孩？就是尼哥底母说啊，说我已经这么老了，我怎么在盗墓腹里重新生出来，对不对啊？他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的，他说我不是小孩了，那我现在已经这么大了，已经三十多岁了，已经三四十岁了，我要做点什么，做点什么事情，我才能确保我进入天国呢？你要明白他是这样一个意思，其实你要知道他之前都有联系的。我们在这里哈，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事情，小孩子跟成人，他其实在面对天国，面对耶稣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小孩子一无所有，改起来比较容易。成人呢，什么也有，小孩子罪恶少，心里诡诈少，贼骨心眼的少，然后也没有什么钱财啊，什么各样的牵挂，最多可能有个玩具，可能有个他想玩的游戏，或者是他爱好的一个东西，别的身上都没有。这些说实啊，其实也容易，但是成人不一样。其实成人不光罪恶多，成人的产业也多，成人心里挂念的东西也多，你明白吗？所以说，一个成人比小孩子他进入天国，他的难度是大的，因为他有很多的牵挂，有很多的这种羁绊。那不后来。 他那个钱财就堵住他了，他就非常难受。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比这个骆驼钻进针眼还难。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孩进入神的国，没什么太大的牵挂，尤其婴孩刚生下来更没什么牵挂。但是一个成年人他要舍弃很多，就像彼得说的，我们已经舍弃了。然后耶稣后边还有什么？为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然后今世和来世的各种赏赐，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人他想得救，他先成为小孩子再说。小孩子可以舍弃一切的，因为本身东西也不多啊，里边的罪恶情欲都不多。但是成人呢就不是这样啊，成人认罪更难，成人悔改更难，成人的这种对钱财对情欲的牵挂更深刻，更不容易脱离，对吧？我们这几年见过有的人，他也知道道是对的，他就是不愿改，因为他牵挂的东西太多，要么是钱，要么是色，对不对？然后啊，你注意这句话，他说良善的老师，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说我良善？没有良善的除了一位神。首先呢，所有的福音书都有这段记载，你对耶稣说你是良善的，你不能是恭维他，不能像恭维所有的其他的社会一样，哇你好啊，怎么着你好良善。你只有认同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耶稣才接受你对他的这个称赞。那你要只要要是随口一说，耶稣说这个我不能接受啊，你认可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那么他就接受这个。你不认，你随便一说，他是不会接受的啊。所以说你看福音书里边对这一段的描写都非常的统一。然后你注意一个事情，这个人问耶稣哈，他说我需要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你要说实际上在内心他可能隐约察觉到自己有亏欠的地方，有没有做的地方。虽然他我们知道在律法上他是好像是就是说无可指摘的，但他还是有需要做的事情。我往下看哈，耶稣说什么呢？这些命令你是知道的啊，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要尊重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你需要注意哈，耶稣的回答是针对这个官员需要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这件事情。耶稣首先就讲一件事情，耶稣说摩西律法当中的这些基本条例，也就以色列人，所有以色列人从小都知道。你注意哈，耶稣前面说过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是吧？娶被休之妇人呢也是犯奸淫。实际上律法有很多条，但是耶稣呢在这里只讲了，我们知道那个我们通常被称为十条诫命当中的这几条，不是说这几条就而是说这几条它是所有律法的一个概括。所有律法里边，你就像在新约之后，新约这个对于外邦人说没有强迫他们遵守那些献祭的条例，但是呢你这几条最基本的像不奸淫啊，就是说不拜偶像啊，远离那个血和的死的牲口，这不都在里边是吧？这里讲的是实际上不是全部，但是是底线，就是说圣经你要都遵守，但是你这几条都做不到，那你就是完全就太离谱了。这些呢耶稣说的很清楚，你从小都应该知道，他应该知道，法利赛人应该知道，我们今天都应该知道啊。之前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比，耶稣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对不对啊？财主狡辩说、哎、得有个神迹死人复活，要不然说不用，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你不做到这些，你就是有个死里复活你也不听劝。这些年不就这样吗？他又奸淫又偷盗，他又背逆父母，那他能得救吗？他不可能得救的，我告诉你。所以说弟兄们，你现在要明白一个问题哈，这个人问良善的老师，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耶稣说摩西的律法，那些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并不是说你靠行为称义你明白，而是说你这是最基本的，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这是最基本的，这些命令是最基本的。无论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信耶稣，你什么时候想要进入永生，摩西律法里边这些最基本的是必须做的。就像使徒行传免去外邦人很多的条例，但是呢那个不奸淫，不去拜偶像，不去沾染那个垃圾生物和血，那些你不是必须得遵守吗？那有一些那个像旧约那种像割礼像这个献祭你不用遵守，但是这些你是必须遵守的。这不叫靠行为得救，这是你的底线。你一个基督徒做不到这些，你绝对是没法进天国啊。这些你从小都应该知道， 然后说这些命令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后面说你要尊重你的父亲和母亲，不是孝道哈。我再说一遍哈，孝道是魔鬼的翻译，正确的翻译是要尊重。其实啊，我告诉你啊，外邦人也知道，因为罗马书22:14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他的良心就是律法。外邦人知不知道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个听从父母正确的教育，外邦人是知道的。可是为什么教会里边有的小孩不知道？教会人不懂吗？为什么外邦人都知道不去做这些事情，去顺从你的父母？为什么教会里的有的孩子说他不听呢？那你这没法进入天国。你别说你是基督徒，你进不了天国。啊，你甚至在学校里去听你外邦老师的话，到家里不尊重父母，不尊重教会，那你这没法进天国，对吧？罗马书2章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这种律法的功用，实际上就刻在他们心里。他们也知道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什么。他们虽然作恶，但他知道这事不光彩，对不对？21节说，这一切从年幼我都遵守了。我告诉你哈，不仅呢是不去做律法禁止的这些恶事，而是从小就顺从自己在主里的这些父母，就是以色列人的父母，基督徒的父母，听从他们在主里面的命令。那外邦人异教徒的那些假基督徒的父母，他有时候教我孩子作恶，我是知道。那假基督徒说，哎，去抢啊，你吃饭的时候去抢，你什么你不抢，人家都说谎，你咋不说谎，人家他们都这么教，那你能顺服，那不能顺服。这里指的是什么？这个父母啊，他是教你正确的事情。那有的人外邦人的父母，人家教孩子不可偷盗，不可什么做这个，这都是按良心去教的，对吧？所以说从小就不去做这件事情。以弗所书6章嘛，在主里听父母的，是吧？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这主所喜悦的。这个所有的福音书，你看马太福音，包括马可福音，包括路加福音，都证实这个人从小他敬畏神的。他如果在那装，说我从小就，耶稣说你胡说八道，你没遵守。耶稣没有说否定他这个事，也要证明这个人他确实是这么去做的。一个基督徒，他应该从小敬畏上帝。不去做这些奸淫、偷盗、淫乱、偶像的恶事，然后他还要听从父母在主里的教导，你要顺服教会，你要去殷勤的做事情，不要又懒又恶，对吧？这是你正常的事，这是你应该做的嘛。也就说，这个人他不像文士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是从小就不遵守，然后也恶，不但不遵守，还拿圣经给自己洗地。今天有很多牧师和基督徒在又奸淫又离婚又偷盗，在教会又干直销，他还说，哎呀，这个不重要，什么社会公益才重要，这种狗屁都有，对吧？所以说，弟兄们。其实每一个以色列人，每一个基督徒，也包括，其实你就算不信耶稣，这些你也应该做到。你作为一个人，你有良心吧？上帝的良心，你做不到就是犯罪，你做到了是应该的。你做到了并不足以使你得永生，但是你做不到，你就连永生的门都摸不到。你懂我意思吗？对吧？那有些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我看又奸淫又偷盗，那比外邦人还烂。那假基督徒、假牧师啊，那他能进天国吗？他不可能了。那外邦人他做到了，他不信耶稣就进不去。那基督徒不做到，他更不可能进去，啊，知法犯法，受更重的审判。你们这些生在神家里的小孩，你是不是要遵守这些？是不是要尊重父母在主里给你的这安排？你当然要遵守啊，要不你能是基督徒吗？可是我看今天很多人在教会，他不听劝导，他不照着做，他各种旅游，是吧？我看他在外头，他因为害怕那些外邦人的掌权者，他去敬畏外邦人掌权，敬畏外邦人学校的校长老师，他的教会不听教会的劝勉，啊，父母一说话就顶嘴，甚至对骂，不尊重父母。这个要是传出去了，那你不连畜生都不如吗？你说这种人能进天国吗？我问你，能进去吗？你告诉我，这不遵守教训的，不听从父母在主里教导，我问一下，能不能进天国？告诉我，说话。说能不能，能不能，能不能，能不能？问你，说能不能，能不能啊？能不能进天国？不遵守教训的，能不能？说，你看到没有？所以说，耶稣经常。讲到天国的时候，也讲到摩西律法。耶稣在说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说你们在神面前自以为义，你们的心神是知道。从施洗约翰开始，神国传开了，人人都要进去。然后怎么？律法律一点一条不可废去。法利赛下边就是法利赛人奸淫、离婚、再嫁去， 对不对？从施洗约翰开始，实际上在教导人按照律法的命令去认罪悔改。律法这些条例，什么不奸淫、不偷盗，这些是什么？这些是造成你罪恶的。你从小就应该这样遵守，你从小不遵守，你就不是神的儿女，因为你连畜生都不如嘛。天地都要废去，律法当中就是耶稣讲的这些，也包括使徒行传当中对于我们外邦人说你不用遵守那些复繁杂的条例，但是那些什么不奸淫那些必须遵守，这些是你必须遵守的，这些罪恶你不能去犯。这不叫律法主义，也不叫靠行为成义。怎么今天有人说啊，他们是律法主义，光讲靠行为得救，这叫靠行为得救吗？你信耶稣你还奸淫吗？你信耶稣你还偷盗，你还拜偶像，你贪财，你还不听教会的话，不听父母的话，那这叫什么律法主义？这是你该做的事情。这些不是靠行为成义，因为后边说你要跟随主，要舍弃一切，要凭着信心。但是你在这些之前，这是你基督徒一个得救的人一个基本的底线。任何藐视这些命令、故意教导人不遵守的，他也不让别人遵守，他进不了神的国。什么这些不重要，那社会公益它重要，那不狗屁吗？那些假牧师、假基督徒，他没有一个能进天国。我告诉你，实际上约翰的洗礼就是教导人遵守这些命令，除掉这些罪恶，预备自己接受圣灵的洗礼。那不接受完圣灵的洗礼之后，然后就舍弃一切跟随主，是吧？那房产、田产都卖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这个故事当中，耶稣告诉我们，神迹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但是摩西律法、先知和使徒的教训，那就是关于让你认罪、脱离罪恶、遵守教训的，那是你的底线。不是靠这些得救，但这些是底线，你懂吗？这些是底线啊！不奸淫，不偷盗，不做假见证陷害人，怎么样？遵守父母在主里一切的命令啊！一个连基本的奸淫啊，这离婚、杀人、偷盗，他都不能去脱离罪恶的，连基督徒的父母、教会的教导都不听的人，他怎么可能进神的国？你跟神的国没关系，我告诉你。因为教会说你的事你不听，你还找理由。这两年我见过很多的成人不听，很多的小孩也不听，那你进不了天国，你活该。我告诉你，你这早晚要下地狱的啊。我们来看18章到22节到25节。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样，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难，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接下来讲什么？舍弃一切跟随主。但是舍弃一切跟随主的前提是遵守上面这些命令，是从罪恶当中彻底的脱离，然后再谈舍弃一切跟随主。我现在终于明白，很多人这两年他说，哎呦，我把我一切都献上，我厂子献上，到最后我没看见一毛钱，原来都在装，又奸淫又偷盗又离婚，他怎么可能去真正奉献呢？一个人连这些罪恶他都去犯，连教会的教训都不遵守，你指望他将来给你奉献？你指望他说他舍弃？我见过很多骗子，我已经决定舍弃跟随主，然后我钱握在手里不奉献。你呀、啊，不去脱离罪恶，不听教会的话，你就没有后边这个事情。这个是做完前边的才有后边。一个充满情欲罪恶，一个连教会教训连父母都不听的人，主也不收纳他的奉献，你知道吗？你得先做到前边的，之后才有后边的。我跟你说，你别看这个人最后他很纠结，很多人，我跟你说，这个时代，我跟你说，有很多人连这个人都比不上，是不是？我们这几年见过这些玩意儿，他比不上这个人，我告诉你，啊，你比不上这个人。然后你注意这个马太福音19章和马可福音10章以及和路加福音这里的对比。其实路加福音更简单一些，你看一下哈，路加福音在这里是简化的，然后只强调路加福音认为必须知道的部分，就是进天国的部分啊。22节，耶稣听见了就对他说对于你还欠缺一件，你注意哈，是对于他还欠缺一件，如果你连罪恶都没悔改，你欠的还多。是对于这样从小就遵守律法听从父母的这样的教导的人，他只欠这一件。你不要把这个贴到自己脸上，你去嘲讽这个少年官，说他贪财，你不如他，我告诉你，你懂吗？他已经做到99%，他只差这临门一脚，只差这最后一步啊！很多人啊还没开始呢啊。马太福音说，你若做完全人，马可福音也说耶稣看见他就爱他，但是路加福音只是单单的强调你还欠一件，你得救还欠一件。在这里呢，我告诉你， 你想要听懂后边的，你先去顺从教会，顺从教会的教导，顺从父母去敬畏神，遵守律法，遵守圣经的教导，你在信仰上打一个良好的根基，这样的人才是预备好献给主的。那又淫又邪又贪又恶，在教会还嗷嗷的跟父母犟嘴，嗷嗷的也不尊重父母的人，他没法真正信耶稣。我告诉你，你只有做到了上面的，你对于这个人说，你补下下面所亏欠的这些，你要知道，你们现在作为孩子阶段，你们要做的就是遵守命令，远离罪恶，听从父母在主里的教导，将来等你信仰扎根了，你再去做奉献的事情，对不对？然后说，你要变卖你些所有，且分配给，注意，灵里贫穷的，不是扶贫哈，注意哈，这个词就是虚心的人有福，就那个灵里贫穷，指的是人在天光可慕，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这里跟随我。你注意哈，进天国得永生，除了之前那些底线必须遵守的之外，然后接下来也涉及你信主之后如何处理你的钱财，实际上做到这些完全要凭信心，因为你把你钱财舍了，你就啥也没有了。那个人为什么纠结？他就是靠钱财嘛，钱嘛不是靠他的官，靠他的关系，靠他的钱财，你让他把这些都舍了，他就觉得自己没指望了，你知道吗？这个人呢，其实呢，你说他贪财吧，其实他可能也奉献，他只是觉得他只是没有信心，他没法，就是说可能他不能承受失去这些关系啊、钱财之后的这种要靠信心的这种日子，他失去不了，你知道吧？你让他献十分之一，我估计他是没问题的，因为他从小就遵守啊。你让他全献，他做不到，他主要是怕流落街头啊，或者怕被人抛弃，怕失去人际关系，因为这些关系不都靠钱财打点吗？是吧？所以说，你看哈，耶稣的教训呢，非常的清晰，而且非常的绝对，没有任何弯曲的。耶稣没有说你献上十分之一你就可以了，他说你变卖一切，分给神指示的，就那些真正舍弃跟随主的灵里贫穷的人吧。要说你们这些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那不就是门徒吗？然后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做慈善，目的是跟随耶稣，就意味着他要放下自己一直以来的那些权贵、权势啊、尊贵、地位、财富，把这一切交给主、交给教会、交给使徒、交给神的门徒去支配使徒，就像使徒行传一样，他过这样的生活。然后耶稣听见了，就对他说：“你看这里哈，变卖一切，变卖一切，且分给灵里贫穷的，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注意这半句。耶稣在路加福音12上说过：“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神国已经赐给你们了。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然后为自己预备永不朽坏的权，脑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在哪里，是不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呢，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就是怎么去变卖一切，变卖一切这钱花在谁身上？因为在历史上也不缺变卖一切，我看有很多这个基督教人邪教异端都变卖一切，对吧？那时候这共产党那个占领，共产党在中国得权势的时候，有很多地主，有很多人也卖了自己的家产，然后捐飞机给他。那后来下场你知道？我跟你说，其实变卖一切这件事啊，你看着不可思议，其实有的时候人很容易做到，只是是不是坐在门徒身上，是不是坐在主身上？我在济南，我就见过有一些那个有些人把自己房子都卖了，那个养老金都取出来卖了，然后捐给一个灵恩派女长老，就骗钱了。然后那个灵恩派女长老骗济南市基督徒老多钱，最后买了几百万的门徒房。你说基督徒不能舍弃一切？我告诉你，他只是不能舍弃一切给这些真正的教会而已，他能舍弃一切给那些名目，给那些什么，甚至拖家带口移民到他那里去巴结他，他都有。我见过有的那些玩意儿哈，他不给我们教会奉献，教会上做啥不做，他能免费给那些名目去做事情，这种事情都有。我告诉你，我见过很多。我们以前的亲戚让他给我们奉献，他骂我们。但是他往三个教会的长老一拿好几万，那三四个人都说：“哎呦，你这亲戚真有钱。”一说那个你家不传道人奉献，他是骂，张口大骂。人不是说舍不掉钱财，他只是不肯坐在主身上。你要明白哈，我见过很多人，他能把钱都舍了，甚至命也可以舍，对不对？很多跟随共产主义的人，他愿意就是舍弃生命，投入到什么人类解放的事业，他真的把命舍了。我告诉你，但他不能跟随耶稣啊。那当年太平天国兴起的时候，老多人就卖了田产捐给他，那搞得那传教士以为天国降临了，其实后来发现是个邪教，打着基督教旗号起来的邪教。 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们要看看你这个变卖一切究竟要给谁呀、啊、说得很清楚，分配给邻里贫穷的，也就是说邻里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你们的，就是使徒行传当中那些门徒有圣灵同在的人啊，舍弃一切跟随主遵守主教训的人。我们需要注意哈，你如何理解这个路加福音当中耶稣这个变卖一切的，你去看使徒行传，因为路加福音耶稣在讲他的比喻和他的教训，使徒行传就是明确的告诉你你怎么去理解怎么去执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听了彼得的道悔改的人啊，然后怎么样，住在一处房屋公用，而且卖了田产，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对不对？天天凭着诚实的心掰饼用饭。使徒行传第四章，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东西是自己的，然后都分给那起初的教会，然后没有一个缺乏的，都人人将田产卖了，拿着金银放在使徒脚前，那个利未人也把田产卖了，对不对？这就是说这个变卖一切也好，你家所有钱财你信主之后要交给主使用，你要把它做在真正的传道者真正的门徒身上，而不是给那有名望的，给那些骗子，也不是上神下错神善，因为这些真正的传道者他已经放下世界上工作，他在世上没有工作，他只能是靠福音养生，就像旧约的祭司和利未人一样，对不对？旧约祭司利未人要求是十分之一奉献，但新约耶稣说全部舍弃，这个信心要求更大。所以说新约的很多的教训它其实是在旧约的基础上，并且超越旧约，比旧约更做得更美更善啊。也就是说根据你看这个提摩太书第五章，根据教会的命，根据使徒的教训，教会的奉献，除了那些真伪寡妇的啊，有些伪寡妇的话他家里有人的，让他家里去照顾，说别累着教会，剩下的是用于供养那些劳苦传道管理教会的那些传道人，是不是？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加倍受供奉，那传道啊，劳苦传道教导人呢更当如此。经常接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着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其实这些命令并不复杂，今天你看三德教会70%交给那个宗教局两会，今天很多人盖教堂，很多人把钱捐给名目，有的人听真道，但是他从不在我们这些真正的教会奉献，他把钱给别人，对不对？其实呢这些命令并不复杂，也不难做到，你做对了就是教会，做错了就是邪教，对不对？然后说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们还要跟随我。这里就告诉我们，你舍弃一切的目的是为了积攒财宝在天上得上面的赏赐，你舍弃一切的目的是跟随耶稣做传道侍奉，而不是给人当韭菜割，对不对？老多人啊，我看了他们在教会什么投个项目啊，什么这项目基金啊，他都往里捐钱，这些奉献绝不用于满足任何人的私欲。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起初有两口子死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想拿一点占全部的便宜，奉献一点，然后说我全献上，然后在教会白吃白喝，这种不就有吗？想让教会给他养孩子，然后教会给他弄这弄那，然后自己奉献一部分，然后自己还落个奉献的爱主的名，这不就是罪恶？这种就该死啊！所以说，一间教会有一个仆人哈，他不传真道，他不教导人认罪悔改，他光教导人追求世界的好处，那么他不配接受这个奉献。圣经也说了，一个人不做工，他不配吃饭。以前还有那不要脸的，在外国都留学，妈还找我们要生活费呢，还有在家里就躺平玩游戏，然后一天玩八个小时，还让我们去资助他，你哪来的脸？谁给你的脸？对不对？你不怕死了拿这个钱？所以说这个钱用一定是用在支持传道身上，而是用在讲真道，教导人真正传认的悔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这个奉献做对了是做在主身体里边，做错了就是邪教啊，不蒙纪念。23节，但那个人听见这些就变得极度痛苦，因为他极度富有。你看没有啊，你极度富有你就极度痛苦，你极度痛苦是因为你极度富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耶稣所许诺的这个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天国永生，并没有打动他，反而是世界上这些财富挺打动他的，是不是？耶稣说完这话，他你看24节，然后耶稣看着他变得极度痛苦，就说那些拥有金钱的进神的国何等困难。事实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富足者进入神的国还容易呢。你看这四福音哈，马太福音说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产业多。马太福音说啊，然后马太福音说脸就变了脸色，忧愁的走了。然后耶稣说小子啊，依靠钱财进神的国何等难啊。但路加福音没有说这些，只是强调他特别痛苦。 因为他钱多，他钱多他就痛苦，对不对？钱多痛苦吗？因为啊，为什么呢？耶稣说在十二章说得很清楚，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为什么让你卖了？你都装在传道里边，你知道，你把这钱都投到教会里边，都投到这个传道，那你肯定就是全心的就去把这个心摆在这个传道和天国永生了。那你在世界上挣满财挣满多了，你只会拿出一小部分精力在教会事务上，对不对？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嘛，要么拜偶像拜马门，要么是侍奉神。你在世上积攒的财宝越多，产业越多，当耶稣让你舍弃的时候，你就越难，因为你所有跟随耶稣的实际上都要舍掉这些，你都要在信主之后把钱财投入到教会侍奉当中。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教导人舍弃跟随主，因为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在进入传道之后，我们家里恨不得咱说实在的什么事情都耽误了，连孩子这学习教育都耽误了，我们就是在不停的传道拯救灵魂，对不对？当然这两年是这些玩意儿他不愿悔改，他作恶，他在教会贪财作恶，那怪不得我们。其实所有的钱财都用在福音上，对吧？有的时候出去了，为了回来讲道，那就是花高钱坐车也要赶回来，不耽误聚会，但是那些玩意儿人也不真没听到，就这种的。这几年为什么难过，有时候就碰到这种，真的是说在的，你一心舍弃一切跟随主去教导他，他在那里给自己留了很多后路啊，所以这人没法得救的。一个人在世上积攒财富越多，当舍弃的时候就越困难。这个人知道耶稣从神来的，也知道耶稣能给他道路是真的，但是他卡在这里特别痛苦啊。实际上呢，耶稣命令人舍弃这些跟随他，将一切用于支持教会的传道和奉献，也是断绝钱财私欲对人的捆绑。因为在马太福音在四福音当中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有人听了道，后来因为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了。这个人不就是捆住了吗？他就不能结出果子，他没法走到底，他这个样子，对吧？所以说舍弃一切也是给你做个手术啊，把这个瘤子给你割了，对不对？你就没有这样的顾虑了。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自阉啊，有人为天国缘故守独身，那是为了治疗情欲嘛。那有人贪财就奉献全献上，这样就不贪财了，这很简单，对不对？这克制不住罪恶，牧师我贪财全奉献，克制不住罪恶，我整天就是想那些淫乱的事情，那你就是守独身，再不行就禁食，对吧？啊，进到这个也不喝水，实在不行禁食40天，进到就是视线模糊的时候，你说哎活着真好，哎有时候就走，那时候就没那么多罪恶，对不对？全线上就没贪心了，守独身就没情欲的这种困扰了，这不就这样吗？然后这个我们看18章26到30节，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舍弃撇下自己的所有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者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不得永生的。你需要注意哈，彼得所说的我已经撇弃下跟随主，实际上首先应该是认罪悔改，彻底脱离罪恶了。你没脱离罪恶，你不要谈后边的。我们这两年看到很多说自己舍弃一切他还在犯罪，他就骗子啊。然后马太福音呢，你注意马太福音是彼得问，看哪我已经撇下所有跟随，将来我要得什么？耶稣说啊，将来你们做的12个支派是吧，然后还有应允天国永生，然后后边加上去，然后许多在后的在前在前在后。马可福音也是说你们要得百倍，并且要受逼迫，而且许多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对不对？但是路加福音更简单，对不对？你注意路加福音哈，彼得说看着我已经舍弃撇下一切跟随你了，彼得没说我们将来得什么，没记载，但耶稣直接就回答你们将来你撇下这些今世得百倍，来世永生。也就是说没有路加福音没有记载彼得问将来得什么，而只是耶稣主动的说有应许，今世和来世的应许。也就是说这里看起来不像问答，路加福音更像耶稣直接就安慰他说你这样的人你放心，主绝对不会亏你，是吧？没等他问，这实际上是对那些舍弃一切跟随主的安慰和给他们的保障和应许，耶稣给他打了个强心针，你知道吧？让你坚持下去，不要放弃啊！说然后呢，听见的人说这样哪一个人能够被拯救呢？然而那一位却说出于人没有能力的，对于神绝对是可以。我告诉你，不光他有钱，那个撒该也有钱， 马太也有钱，那为什么人也能舍呢？撒该说，主啊，我告诉你啊，一半的分给穷人，讹诈谁还四倍，那就基本上没了。我告诉你啊，虽然没说舍金一切，你算算他讹过多少人，他最后得倒贴。我告诉你啊，对不对？一那个税吏坐在那个体制上收税了，收着收，耶稣说跟随我，直接就把破袋都捐了，然后直接就走了，连辞职信都没写。耶稣所拣选的使徒，你像彼得、约翰，这个当然钱没那么多，也是把那打鱼的东西舍了。耶稣所拣选的使徒都是撇下一切跟随他的，初代教会里的门徒变卖一切放在使徒脚前，就谁呀、啊？就犹大，握着钱囊给自己置办产业，最后灭亡了。他们做的这个事情啊，在人是不可能的，在神却很轻松，对不对？你能想象，在那收的税里，在体制里上了班，耶稣说跟随我吧，啪一下破袋一卷。就走了。撒该说，一半给穷人，剩下的偿还四倍。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里边有神和没神是不一样的，你里边有私欲、有罪恶，和里边有圣灵的是不一样的。人拒绝福音，人不能舍弃跟随主，是因为里边有贪心，或者是说没信心，或者是说把想靠世界的东西在今世活着。但一个人能够悔改、脱离罪恶、变卖一切放在主使徒脚前，这绝对是神的能力。没有神感动，你别说献全部，你献十分，我见过很多玩意儿在教会十分之一他都不拿的，啊，哎，我没钱，我穷个毛钱，最后一看，王理财亏了100多万，这种玩意儿，这今天我看过很多，这是装老都跑我这装穷的，对不对？如果一个人里面没有私欲，没有罪恶，有圣灵，如果一个人像初代教会的门徒一样一心一意追求永生，不说东西是自己的。他绝对可以胜过钱财的迷惑，且轻松的、强有力的胜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问你，富不富啊？有没有被钱财绊倒？没有。他在加勒底的本家过着日子不好吗？摩西在埃及是不是有权有势啊？摩西全舍了。摩西啊，因着信啊，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要得到赏赐。摩西那时候是法老女儿之子，摩西能继承王位的，摩西把这些都扔了。我跟你说，当时老多人都不可思议的说，这个人他是在干什么？他拥有整个世界，他却为耶稣放弃了整个世界。你难道你的钱比摩西还多吗？啊？28节，然后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这些跟随你了。耶稣有没有说胡说八道？没有，没有。耶稣说，是啊。彼得是在门徒当中为首的，他听到特别仔细，我告诉你，他经常听耶稣的教训，然后经常第一个站起来问，生怕自己有一点错过了，是吧？对不对？耶稣那个他说，主啊，你万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不洗没关系啊，全身都要洗。他就这样的人，所以彼得绝对是一个追求的人啊。彼得在这里啊，他是为什么问这句话？他强调，主啊，我已经这样做了，主啊，那你会不会丢弃我？我会不会将来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我已经跟随舍弃你了，我会不会将来也成了穷光蛋，然后在世界上什么指望都没有？不，耶稣说不会的。这个人已经舍弃一切，在这里说过，他确实也是舍弃一切，在跟主做传道的工作。他希望耶稣，他是希望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实际上他不单代表他自己，他今天也代表我们，代表我们这些已经在世上舍弃钱财、舍弃一切关系、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我们会不会真的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我们会走到最后是不是走错了，什么都没有？这也是我们有时候难过的时候经常问的。啊，走错了怎么办？说一切都舍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也舍了，孩子生也舍，将来什么都没有了，生意工作都舍了。你说这个时代也没有多少人真心悔改，我们将来怎么办，主啊？我们变得最终的今世也没得到恩赐，将来也没有永生，那我们不是比世人更亏吗？对不对？我觉得问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过分的，耶稣也许可问。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我阿门的对你们宣布，耶稣庄严的宣布，耶稣对于这样舍弃跟随他的人，他会用最直接最真诚的话语来坚固安慰他们，因为这些人是他最爱的啊。 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因为撇下了房屋或者妻子兄弟或者父母孩子们为神的缘故撇下这些啊，说在今世不得到许多倍，在那永恒的那将要来的时代得不到永生，也就是说不可能。也就是说，一个真正舍己跟随主的人，不可能今世没百倍，将来没永生。你看这门徒哈，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把船靠了岸，船靠了岸，撇下些跟随主；那个税吏利未撇下些跟随主。耶稣在十四章说过，这样你们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像岩石了门一样，连大门都不如。一个在钱财上舍不得奉献，舍不得完全写实跟随主的，给自己留小九九的，他连大份都不如啊。你说你爱主，你爱在哪里？人说爱主不就体现在钱财上吗？对吧？而且啊，在这里不光说钱财，房屋、妻子，你看爱情、婚姻，是吧？有的时候可能你的配偶他不愿意跟你一块信，就跟你离婚了，但是你信了主，你就守独身一辈子跟随主。还有你的不认可你的弟兄啊、父母和孩子，那时候有啊，有父母逼迫的，也有孩子反过来逼迫父母，都有为了神的缘故舍弃这一切，在将来能够得到这一切。耶稣用了个反说，不可能得不到。一个人能为主放弃这一切，不光是钱财，也为主放弃那些拦阻他的一切，像人际关系、亲情、友情、爱情、婚姻，这样的人他是不可能活在罪恶里的，你知道吧？这样的人他不可能有贪心、有诡诈的，这样的人他不可能不爱主。我告诉你，一个人真正爱主，他会舍弃所有罪恶，认所有的罪，他不可能隐瞒罪恶不认。他如果有隐瞒罪恶不认，他还是不像他说的一样这么爱主。但你所有罪恶舍弃之后，你为主舍弃这一切，这些人际关系、钱财，然后一个人真正能做到，我告诉你，他不可能是一个不真信的，他也不可能在世的时候上帝不给他百倍的恩赐祝福，就那种属灵的恩赐，他将来也不可能没有永生。因为这种人他不得永生，主难道还把永生给别人吗？主不把永生给他，给那又邪又淫的，给那法利赛人，不可能的。对于这些已经舍弃一切跟随主的人，耶稣说，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和害怕，你照着窄门的道路走下去，你不需要忧虑，因为你在今世会有百倍的恩赐和祝福。这样的人讲道会大有恩赐，远超所有人，他的属灵恩赐也会超过所有人，他能看到异梦异象，甚至有奇妙的祝福临到他，有神迹其实伴随着，将来有什么必得永生。所以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关键看你里边住的是魔鬼还是圣灵。一个人为主，为主离弃一切罪恶，一个人为主舍弃一切钱财，舍弃一切人际关系，他不可能走错，他不可能在今世没有恩赐，他不可能在将来没有永生。但是你要照着去做。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